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欢迎收看。习近平呢接任中共总书记之后，抛弃了过去20年间中共形成的所谓的集体决策的这种领导模式，将政治、经济、国防、国安乃至外交决策权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中。那么揽权之后的习近平已经成为自毛泽东以后权力最大的中共领导人。那么今天呢，时事大家谈要请中国政坛观察人士谈的是呢，习近平揽权之后对中国的外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客人呢，两位是民进集团的总裁和平先生。和平先生呢是通过 Skype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立凡先生是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欢迎两位嘉宾。那么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请拨通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好，那么您先，那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话题是习近平揽权这个事情，也不是什么新闻了。自从去年12月份，西方的媒体注意到这个习近平呢已经掌握了中国的经济问题上的这样一个决策权，大家都感到比较诧异。随后看到在国安方面还有这个外交政策方面，纷纷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那么我想请这个张立凡先生，在北京，张立凡先生，您先来谈一下习近平这个揽权背后因素是什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是怎么样看待的。
我想这个揽权是对于他来讲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不揽权他的这个权力和他的地位就得不到巩固。那么而且现在来看，高层的这个权力斗争空前的激烈，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已经有很多人被拿下，而且现在还有一些人呢即将被拿下，或者传闻中已经被拿下。目前这么一个这个波诡云谲的这种态势之下，我觉得他必须要这个抓紧权力。所以这个呢不但是这个为了推行他想设想的这一套他未来的这个执政的这套理念，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的安全。所以我想现在这种态势来看，无论从自保的角度还是从要有所作为的角度来看，这个他这种揽权的趋势这个是不可改变，而且那个可能会有越来越强化的这种势头。至于他揽权之后究竟是做哪些事，就是说如果说揽权只是为了权力斗争，然后在权力斗争这个肃清了所有的政治对手之后，那么他成为一个可能未来权力最大的一个这个继毛和邓之后的领导人，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是他这个进行政治改革，这样呢可能他会名垂青史。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继续这个走老路，那就是说以保住这个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为前提，然后呢树立他的这个绝对权威，同时呢在这个19大以后他继续通过这个小组治国的这种模式来掌控这个权力，甚至在再往后，如果还有再后的话，他还会在他到了退休年龄之后，他还会继续掌控这个中国的政局。那么这种方式就有可能是走向独裁。我想他可能在未来面临的这两种选择。谢谢。
好，和平先生，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呢转向外交。我们知道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那么本来中方对话的主导者呢是汪洋和杨洁篪，那么但是习近平高调出席这个开幕式，而且在开幕式上为美中关系定调。那么您对于这一点是怎么看的？我们知道美国的一些报纸分析呢认为习近平实际上现在在外交政策上也是一人说了算，那么您对于这种评估您是怎么看的？
其实在外交掌握权力方面并不是从习近平开始的，从这个邓小平江泽民开始，实际上外交的权力就掌握在这个权力者手中。 基本上中国的外交部完全下降到一个纯粹的技术性的一个执行部门，在外交部之上还有国务委员。那我们在每一次中共的这个领导人出访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到呢，他往往会带两个人啊，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一个是研究室的这个主任。那么这两个人的身份呢，往往都是政治的委员或者是书记处书记。那么他们两个人的地位呢，又高于这个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所以这样的话，中共的这个外交团队实际上呢，啊是不存在的啊，就是由这个啊一个存在的党的部门在控制这个所谓的这个外交体系。那么无论是外交的智能部门还是外交部本身呢，对这个外交所产生的影响力呢都非常小。这个从江泽民开始就已经是这样的，所以使外交的不能够扮演的角色呢非常弱。
嗯，那么接下来我再问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啊。张先生，我们看到这个刚刚结束刚过去的这个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啊，在这个对话过程当中呢，西方媒体这个《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呢，说习近平为中美的关系加入了个人的色彩。文章这么说，说这个美中关系现在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这种战略上的竞争，但是双方呢似乎都没有心思来改变这种局面，而让问题更加复杂化的就是习近平主席一个人说了算的这种风格。而且我文章中引用了这个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问题的专家石英红教授的这样一段分析啊。石英红教授在给这个《纽约时报》做出分析的时候说，他的这个个人的这怎么说他的外交政策会由他的战略性格和他的个人的政治信条所决定啊。您看他个人的这个政治信条和这个外交政策决策方面是不是有别于以往的这个前任的中国领导人？
我想这个他作为他的这个成长背景来讲，我想他所受到的教育以及那个他的个人的师徒经历来看，他可能是比较趋向于这种原教旨主义的这种倾向。所以呢，我们看到可能最近一段吧，这个一些个冷战思维正在重新出现。那么这种冷战思维是不是因为他的原因，这个开始这个冷战思维回潮，还是呢这个是国内的其他势力希望有这种两国关系的紧张，这个现在还要观察。但我也注意到，就是现在好像有很多地方是比较纠结的。一方面这个想要这个因为中国的所谓崛起一直把这个一直说好像美国害怕中国崛起，或者说呢是这个美国在形成包围圈，在包围中国。那么中国现在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很紧张，然后中国现在也提出了新的外交战略，比如说要拉欧、什么联俄，然后这个文美这样一种这个外交战略。这种外交战略显然已经跟那个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这种外交战略不同了，开始有一些个主动出击的味道，而且现在也频频的出访，甚至包括比如说非洲的访问啊等等这些吧，对欧搞好跟欧洲的关系，到处去撒钱，去给生意大单等等等等。我想这些呢都是一些主动的出击的行为，这种做法好像确实带有新领导人的这个某些口味在里面。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也注意到，就是说他所谓要稳住美国，可能也不想就是真正的跟美国对抗，因为现在这个以中国的软实力来讲，我认为是没有办法跟美国对抗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中美的这次重大的外交活动来看呢，并不意味着这个要打破什么东西，但是呢也不想这个各自都有自己的算盘，各自都有自己的想法。当然我也注意到除了这些方面啊之外，好像这个还有报道说呢，这个中国好像也美国也在帮中国一些忙，比如说像中国 中方提供了这个1000多位外逃贪官的名单，甚至可能会两国之间未来会有一些司法协助。我想这个对于这个现在领导人所进行的这种以反贪腐的名义所进行的权力斗争可能是有用的。虽然好像美国的司法体系现在还有一些限制，而且中美之间也没有引渡的协定，但是呢好像这些方面其实美国还是在帮助中国。
嗯，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中间好像各自还是有需要的地方。谢谢。
嗯，
好，我们再听听和平先生的这个意见哈。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分析这个习近平的个人风格的时候呢，他提到在外交政策方面有两个人对他的影响很大。那么我想请和平先生来介绍他们的背景。一个是中共中央的政策研究室的这个主任王沪宁，另外一个呢是海军上将孙建国。那么不知道和平先生对这两位是不是有一些背景。那么因为《纽约时报》认为他们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在有很多的很大的影响，对习近平。
那《纽约时报》的报道不是很准确的，在外交上王沪宁能够扮演的角色是非常小的。王沪宁虽然是中共中央研究室的主任，虽然他有国际战略的这个研究背景，但他更多的只是一个文件的一个起草者而已。而且呢，他是三朝这个幕僚，所以说他基本上不是真实的被这个习近平所信赖、所欣赏的一个人。至于孙建国呢，他只是一个军方的这个一个负责外交、负责这个外事工作的这么一个副总参谋长。那么他在这个真实的这个外交里面、外交的战略设计里面扮演的角色也不是那么重啊，他只是在外交上可能会在军队的角色里面，站在军队的角色里面会提出一些战略性的一些想法。我觉得中国的外交实际上是没有什么这个真正的这个想法的啊，他在这个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时期所采取的这个战略和现在习近平采取的战略其实没有非常本质的差别。所谓的这个联欧制美，或者是在别的国家进行军情外交，来去试图去拉拢这些国家来增强跟美国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筹码。那么在以前呢，中共所提出的当然有所不同，也从外交口号来讲，以前所提出的一个基本上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建立在一个双方一个是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那么从去年这个习近平到美国访问带来的这个战略性的这个基调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叫建立新型的这个大国关系。实际上简单的说，用非常浅显的语言说，就是一个尊重人权的大国和一个不尊重人权的大国，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瓜分天下的这个大事。那当然奥巴马对这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基本上没有这个理睬，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们就会采取一些积极性的这个措施，想在欧洲发展关系、在南美发展关系，来去牵制这个美国。其实在这方面的战略是基本上不会起多大作用的，因为无论是欧洲和南美，虽然对于美国的战略来讲非常重要，但是因为这些国家的价值观和中国有非常大的不同，他们只是依赖和跟中国建立某一种经济合作关系，从政治上、从真正的战略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机会很小，所以所谓的这个联欧制美的机制基本上不能形成。那么中美之间真正的冲突和真正的这个较量是在亚洲，而对于亚洲国家来讲，大部分国家都是站在美国这边，所以中国的外交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实际上是习近平想改变这一点，实际上也改变不了，甚至情况越来越糟糕。
嗯，好的，谢谢。我们先来接听一下这个网友、听众、观众的电话。我们先来听一下湖南毛先生的电话。毛先生您好，
是吧？
请讲，
是我是吧？
请讲，毛先生。
就是我有两个问题想要问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政府啊，我就一直想知道他到底是掌握了什么样的政治资本，或者是掌握了什么样的本钱，掌握了什么样的本领，能够支撑他发动这么大的，就是能够掀起这么大的政治波澜，这个是第一。就是第二，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中国共产党就是一直通过外交手段对世界主要国家实施渗透与统战， 比方说就是美国就是爆出来的一些政治献金案和那个政治贿选案，我想知道，就是他的这种渗透与统战，就是到了一种什么样的程度？就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有没有他就是对他这种卑鄙的手法引起足够的警惕和有效的反制措施？行了，这样。
好，谢谢毛先生。我们来听一下宁夏的高先生电话。高先生，
您好，
请讲。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啊，放弃韬光养晦的政策，是正确的。为什么呢？第一，韬光养晦讲的是主奴关系；第二，韬光养晦是典型的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下流逻辑；第三，韬光养晦只讲实力不谈道义，不是义和团就是犬儒；第四，韬光养晦的底线就是保证中共的独裁权力。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国内一位非常著名的民用人士，他现在在监狱里面，他写到的一篇文章，就是提到了韬光养晦是种下流的外交手段。所以我认为放弃韬光养晦是正确的，该争要争，该讲理要讲理，该争论就要争论。好的，谢谢。
好，谢谢您。我们再来听一下河北薛先生电话。薛先生你好。
哎，大家好。我刚才很同意宁夏的高先生的话，韬光养晦不是个什么正当的手段。今天主要讲的是习近平先生大权独揽，我认为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因为中共实际上就是个独裁政权，任何一个总书记，任何一个国家的主席，他也是，就不是说任何国，就是中国的历届的书记主席，他就是都大权独揽，但名义上他是集体领导，但谁说了算还是得他说了算。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呢，他可以做，但是没有人负责。现在他大权独揽了，那么他的权责都是他一个人的，他可能把中国带着向光明的一面，当然搞不好也并带到黑暗的一面。但是说过去那种权责不清更不是什么好事。当然我也希望他能够像台湾那样把中国带向民主自由。谢谢大家。
好，谢谢学生。啊，我们再听一位这湖南左先生电话，我们再请二位来做一下回应。左先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好，还有那个和平先生，我很敬重您啊。这个我也是跟刚才那位听众的想法是一样，我觉得这个任何一届国家元首吧，就是中国的元首哈，大权独揽这一方面，我觉得我能够理解这一点，因为在一党专政的国家，他不可能不会大权独揽啊。他如果要是说不大权独揽的话，那说明他，说句实在话，咱们也替他说句话，叫做他也是傻子，是吧？关这样，这个他这个大权独揽呢，就是说，现在我们老百姓这边能够看得到的，就是说他在表面上的反腐措施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说对老百姓比较有好处的一些方面都还是有的。但是关键问题是说，他会不会在以前的这些就是民主人士的这些翻案方面，会不会起到很好的作用？比如说8964事件，还有这个99的法轮功事件的一些事情方面，会不会起到一点好的作用？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那个向和平先生请教一下，比如说刚才我所说的这些事情都不会实现，那如果说它坏到了极点，那会不会比隋炀帝更坏？我想问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好，那么呢，刚才最后一位是湖南的左先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就交给和平先生您来回答一下。
好，那么先听听张立凡先生的看法吧。
啊，和平。啊，和平。那张先生您来谈一下。
哪一个问题？就是
这样吧，等一下我们请和平先生电话断掉了，我们先请您回答一个问题啊，就是呢，他这个第一位毛先生提到了这个中共用这个资金在海外进行这个统战渗透，不知道他这个话也基于什么样的这样一个根据，在这方面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对此知之甚少，因为我想这方面可能这个和平先生也许资讯要比我多一些。
嗯，
当然统战这个，从统战的角度来讲，我想这个这个海外的华侨啊或者华人呢、啊、都是这个中共的一些个统战的目标，或者是利用一些这样的关系呢来对这个所在国的这个政治发产生一些影响。我想这方面呢，现在因为这个中国的官方也有钱了，可能这方面呢大把撒钱来做这种事儿是会有的，但是呢具体情况等会儿请和平先生回答。
是的。
然后好像还有
有两位听众提
到谈
到
那个韬光养晦、
就是、
好像我想这个韬光养晦，我想更多的是一种策略，或者是这个一种谋略学。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在当时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也是在中国当时的这个80年代，这个国力还不足以这个成为世界第三级的情况下，那么就采取这么一种办法。其实目标还是想在美国和俄国之外形成一种第三级，然后呢来逐渐的走上这个一个超级大国之路。但是呢，由于当时的条件不成熟，当时的经济实力也达不到，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就采取韬光养晦的这个方式。那么这套东西随着这个经济的膨胀和这个新领导人他的这个权力的膨胀，我想呢可能这方面这个想法就会和以往不同。现在可能这个中国领导人想做的是想要做未来，比如说这至少是21世纪，希望中国要变成这个世界的这个领导者，或者是这个和美国可以抗衡的一种力量。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也有一种成为世界性领袖的这种冲动。
嗯，
这种冲动从他上台的时候就已经看出端倪来了。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和平先生已经回到 Skype 的线上。何先生，我不知道您听到没有，最后一位这个湖南左先生向您提出了一个问题，说习近平呢大权独揽，将来他希望呢将来能够为像六四还有法轮功这样的事情呢做出一些这个正确的这样一个决定，比如说方案这样的。但是如果不行的话，他要是往坏处做到坏到极致的话会怎么样？
OK， 首先呢就是说大权独揽呢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以前的政治局常委这种架构呢是这种不仅是各自为政，实际上是各自腐败。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真正的腐败是政治局常委这个层次，它不但是在这个个人生活上或者个人权利上进行了腐败，更重要的是它在权力运作过程中间泛滥成灾，所以使这个中共的权力呢或者政策呢没有得到有效的这个执行。习近平似乎想改变这一点，但习近平在目前来看呢，他似乎表现还不错，就是他在揽权的方面但是呢他这个揽权完了以后，以所谓的领导小组这种形式并没有改变官僚体系的这个本身，所以他的权力的意志还是由这批官僚来执行，所以呢这是还是非常的这个危险。我给他用了一个词叫大权就是多权在握，好像权力已经掌握了很多，但实权呢在旁落，真正的实权呢他没有一个很好的执行团队来执行他，所以现在持续的这个政策呢就非常的混乱，无论是在外交上在内政上都非常混乱。不知道是习近平的这个精神本身的错乱，他的决策思想的错乱，还是他的执行体系的错乱。比如说一方面你是抓了这个贪污腐化，那大家都觉得是非常支持和欢迎的，但是另一方面你并没有建立一个比较开放的比较独立的这个司法体系，是有 啊，就是完全就是不受任何这个监督的一个中纪委这么一个系统，用非常肮脏的、非常黑暗的手段来对付这些贪官啊，那么使这些贪官们本身并没有得到正常的这个辩护。实际上，这不仅是对贪官的一等不公平，同时也是对中国司法的一等祭塔。所以呢，这一等滥权的方式还表现更恶劣的表现在对付这个异议分子和民间分子身上。习近平上台以后，并没有任何的表现出言论自由的宽松，并没有表现出给任何的异议分子更宽阔的空间。相反啊，中国的异议分子和中国的这个思想啊，舆论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黑暗，甚至超过了这个六四以后的一段时间，这是非常危险的。习近平的揽权，如果最终不是走向分权，最终不是把权力分解给社会，而是采取这样一种继续的打压这个民间分子，打压这个异议分子，打压这个言论自由空间，那我们现在就给予这个非常高度的警惕，而不应该抱有任何的这个幻想。只有他表现出一种宽松的一种情况出来，我们就会应该鼓励和支持他。而现在是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希望啊！他至于在打这个贪污腐化，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权力的一种分割，是一种他的党在平民党的一种权力斗争，或者是他们内部的一等权威的一个调整。只要中国不走向一个最终就是把权力公开化、透明化和权力收入的这个程序进行根本改变的话，我觉得不应该给任何独裁者一等自我的一等幻想，以为他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变成这个蒋经国或者变成一等戈尔巴乔夫。现在没有任何的这样一等事实在支撑我们这种想法，相反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再接听几位听众观众的电话。首先请天津的何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天津何先生您好。
主持人先生女士好。我觉得这中共共匪头子，这中共头子习近平想独揽这个中共党内这个所有大权，我想起来前共匪头子毛泽东写的那个什么三面红旗的诗句。我觉得这现任的这共匪头子习近平恐怕也就是想和德国的那个希特勒还有前苏联共匪政权似的，想用那个共产军事统战什么全宇宙全地球的战争罪犯而已。这是我对这习近平和自个的一些个可笑的想法。
谢谢您天津何先生。接下来我们再听听辽宁的孙先生的意见。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
我想引用古人的一个诗句，叫做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前来垂钓碧溪上，孤峰乘舟梦日边，行路难多歧路经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What I report is over。 拜拜。
好，谢谢您。接下来再请浙江的张先生来参加讨论。浙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
我想请嘉宾两个问题。中国什么时候能够喊出习近平万岁万万岁万岁无疆，什么时候能够代表我们中国人民能够喊出来的这个声音？
张先生，您的意思是说现在中国人民希望喊出这样的声音吗？还是怎么样？
中国人民希望喊出的是民主自由万万岁。
好，最后一位是广东的黄先生。广东黄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啊，你好，
请讲黄先生。
喂啊，是这样子的啊，习近平把所有的权力都独揽在这里，我想对中国对整个世界不是一件好事。一旦他犯了错误的话，整个社会带来重大的灾难，你像过去毛泽东一样，也是给整个社会带来重大的灾难，这并不是一件好事。有些人觉得很高兴，我觉得不是一件好事。另外我想谈一谈，就是中国跟美国之间呢，现在谁也离不开谁，中国需要美国，美国也需要中国，这尽管他两国的政治制度不同，但是他们的利益是互相 需要的，就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我这里说的打不是军事上的，就是说在经济上、文各个意识形态方面呢，是这样子的啊。我是谈这些。
我们可能还有一点时间，请这个两位先做一下回应。张立凡先生，请您谈一下您对刚才几位这个观众打来电话有什么样的这个看法？
我想这个现在大家所关心的无非是集中了权力，甚至到达权力巅峰以后会怎么样。那么一种意见是可能认为会更糟。那么当然现在国内因为这个反贪腐好像这个目前进展好像比较的快，然后呢这个作为旁观者呢也感到一些这个兴奋，觉得哎，这个今天除一个，明天除一个贪官，这样子呢，好像这个有些这个人心上比较的，对于现在的反贪开始有一些个同情或者是支持的这种心态。但我个人感觉，就是现在来看，并不能够如果说不从体制上解决问题的话，那么贪腐的问题。靠人治的办法还是解决不了。那么如果说集中权力最后仍然是走向人治而不是走向法治的话，那么我想这种也这种前景来看也不乐观。所以我个人对此还是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我觉得还得继续观察。
谢谢张先生。我们最后请和平啊先生有一个问题，请您很快做一下回答。就是关于这个中国前这一段时间呢，在东海和南海的这个非常主动的这样一种做法，有的这个分析认为呢，是习近平认为这个奥巴马现在是一个跛鸭，那他现在呢没有办法，只会动嘴不会动手，所以呢他在不断的往前推进，从这一点上来看，是习近平个人的色彩在投下了在这一方面有所影响，请您谈一下您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中共的南海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神经错乱的一种政策，他并没有真正想在南海足战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准备。他跟谁打呢？跟越南打，还是跟这个菲律宾打，还是跟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打？那么韩启明这不能打一场大仗，但是这一场小仗，不管是他赢或输，中共最终都是一个最大的输家，因为它会引起亚洲国家对中共更多的警惕，他们更多的会建立某一种实质性的一种联盟。第二个是给了美国重新重返亚洲重新部署亚洲战略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那么中共现在在南海政策方面，它是具备一种和解的、外交谈判的，或者是通过一个国际司法裁判的这么一等正常的一等途径，完成一等强野蛮的一等强制性的行为去对亚洲国家进行这种冲击，比如说在菲律宾也好，在这个越南也好这样一等方式呢，只会引起这些国家的更多的这个疑惑、反弹和提防，对中国的外交环境会造成更恶劣的影响。我觉得这种外交从这个习近平想到这个去讨好这个南韩，就已经表现出来，他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他的外交已经出了很多麻烦，四面楚国，想通过南韩这种方式呢，来得到某一种支援和缓解。但是南韩是美国的这个战略联盟国家，他怎么会在真实的这个外交战略上和这个中共站在一起呢？所以我觉得南海政策方面，中共如果继续去沿着他现在的这个错乱的思路走下去的话呢，他吃亏会吃得更大，并不会得到增长的好处。
好，谢谢何先生。
因为时间关系呢，有关习近平大权独揽下的中国外交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儿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很快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也就是打虎与提升并举，习近平在军中立威成效如何？请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马上回来。